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2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星期日11月21号报道说，中国今年7月测试的高超音速武器在飞行时在南中国海上空的大气层发射的抛射物可能是一枚导弹。报道说，这个技术是目前其他国家所没有掌握的。五角大楼的专家正在试图了解中国怎样发展出这个技术。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这个高超音速或长飞行器在飞行时发射了单独的导弹。美国国防部下属的高等研究计划局的专家仍然不清楚中国怎样攻克了物理局限，从一个飞行速度至少是音速五倍的飞行器发射一个与之分离的抛射物。报道说，从高超音速飞行器发射出去的抛射物并没有明显的目标，发射后落入水中。军事专家在分析该物体的发射目的时观点不一，五角大楼一些专家认为这个是一枚空对空导弹，另一种分析认为这个是一种针对导弹防御系统的对策，运用在战争中可以迷惑导弹防御系统，使它没办法打击进攻的高超音速武器本身。俄罗斯和美国多年来都一直在发展高超音速武器。金融时报说，专家认为中国能够以可操控的高超音速武器发射这种反制措施，再次证明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超过了美俄两国。金融时报上个月首先报道了中国7月27号进行的这个试验，还有报道说中国在8月份中进行了另一次高超音速导弹试射。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泽纳说，军方这个星期将会恢复返向驻守在阿云金暗沙，中国称仁爱礁，西方称第二托马斯浅滩的菲律宾军人运送物资。马尼拉称，中国三艘海警船上个礼拜二11月16号非法阻止了菲律宾两艘补给船向那些军人运送物资，并对菲律宾补给船使用了水炮。洛伦泽纳星期日说，他已经指示军方补给船再次出发，称中国这次不会再干预。根据我和中国大使王溪年的通话，中国人不会干预。洛伦泽纳说，他还说，自从事发当日11月16号晚间到11月20号，他一直都在这里和王溪年大使会谈。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未有对此立即发表评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11月22号在纪念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峰会的讲话中说，中国要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稳定，将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他还称中国绝不寻求霸权，更加不会以大欺小。在同一个峰会上，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中国海警船使用水炮对付和阻止菲律宾补给船的事件表示震撼。他说，我震撼最近这一宗事件的发生，这样对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不良影响，并表示法治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钦上个礼拜四说，针对中国海警船发射水炮阻止菲律宾补给船的事件，他以最强力的措辞向在马尼拉的中国大使王溪年和在北京的中国外交部表达了菲律宾方面的愤怒、谴责和抗议。星期日，彭帅和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进行了30分钟的通话。巴赫说，彭帅感谢国际奥委会对他的关心。国际奥委会在一份声明中说，他解释说，他住在北京家里面，他平安无事，但希望此时尊重他的私人。国际奥委会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现在更加喜欢和朋友和家人共度时光，不过他将继续参与网球，这个是他非常喜爱的运动。国际网球联合会主席兼国际奥委会成员大夫哈格蒂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最关心的是彭帅的安全和他的福祉，他这个周末的视频似乎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但我们会继续寻求与彭帅本人的直接接触， 確認佢平安無事。星期日下午，一輛汽車衝入美國威斯康辛州的一個聖誕遊行隊伍，造成一些人死亡，二十多人受傷。事件發生在當地時間下午四點半左右，密爾沃基郊區沃科下的觀眾當時正在觀看這一場一年一度的傳統活動。有關官員仍然在收集事件的訊息。沃科下市政府星期日深夜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這宗事件目前已經造成五個人死亡，四十多人受傷，死傷人數可能仍然會增加。沃科下警察局長丹·湯普森對記者說，當一輛紅色的 SUV 衝破路障，沿著主街往西開入時，沃科下的聖誕遊行正在進行。湯普森說，一名涉案人員已經被拘留，警方已經找到涉案的車輛。他說目前並沒有其他的威脅。當局稱一名警察向這一輛的 SUV 開槍試圖阻止車輛。星期日，荷蘭各地的城市爆發騷亂，這個是連續第三個晚上警察與憤怒的年輕人發生衝突。這些抗議者放火並投擲石塊來抗議新冠疫情的限制。據報道，北部的呂波登和格羅寧根、東部城鎮恩斯赫德和南部的泰爾堡等地都發生了騷亂。根據社交媒體上的錄影片段，在頒布緊急法令的恩斯赫德，警方使用警棍試圖驅散人群。在呂哥登，警車被石塊擊中，身穿黑衣的人群高呼口號並燃點照明彈。自全面封鎖以來最嚴重的騷亂導致一月份大規模混亂和500多人被捕。警方表示，星期六一晚之間就有5名警官受傷，三個省至少有64個人被拘留，其中幾十人在費耶諾德鹿特丹球場的足球比賽中投擲煙花和圍欄。最近的騷亂開始於上個禮拜五晚上在鹿特丹，警方在向抗議活動中已增加到幾百人的抗議人群開火。該市市長稱，抗議活動已經演變成為一場暴力狂歡。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碳稅事件或者會加劇抵制呼聲，美國對北京冬季奧運會的外交抵制意味著啲乜嘢呢？美國總統拜登表示，美國正在考慮對北京2022年冬季奧運會進行外交抵制。美國一些人權活動人士和國會兩黨議員對此表示歡迎，一些人則呼籲全面抵制。有學者認為，碳稅事件可能加劇抵制北京冬季奧運會的呼聲，但亦都有學者不支持外交抵制，認為這樣沒辦法改善到中國人權狀況，反而可能會對奧運會本身造成消極的影響。據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拜登總統星期四11月18日在白宮回應記者有關是不是在考慮對北京冬季奧運會進行外交抵制的問題時說，這個是我們正在考慮的。白宮發言人沙奇當日在記者會上亦都做出這樣的表述，他表示總統會在什麼時候做出決定，他並沒有具體的時間表。他說拜登總統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星期一晚視像會晤時並沒有談論到北京冬季奧運會。這個星期較早時候，華盛頓郵報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說，鑑於元首會晤已經落幕，白宮可能會很快就宣布對北京冬季奧運會進行外交抵制的決定。悉尼科技大學體育管理系副教授阿日迭對美國之音說，外交抵制是指允許他們的運動員去中國參加比賽，但是他們的政府不認可北京是適合的主辦方。他說在實際操作中，比如可能涉及不派遣政府官方代表團去奧運會，各個國家通常都會派出高級別的官方代表團參加奧運會的開幕儀式，一些國家的政府首腦或政要亦都會出席，來到顯示國際社會對來自世界各地幾千名運動員的支持。 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健利对美国之音话：奥运会唔单止系运动会，亦都被睇成系外交嘅场所，表达国家同国家之间嘅友谊，或者缓和两个国家嘅紧张局面，或者系表达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不满嘅场合。美国政府呢一次嘅外交杯葛就系话，一次唔会好似惯例咁样派外交人员。派國家政府的工作人員、政府的官員做出官方代表團去祝賀、去出席，包括楊健利在內的一些人權活動人士，以及來自兩黨的一些美國國會議員，都呼籲拜登政府對這次奧運會實行外交抵制、抗議中國差勁的人權紀錄，尤其是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同擔任過2002年美國鹽湖城冬季奧運會組委會執行長的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羅姆尼，都主張美國政府對北京冬季交底，既對北京踐踏人權做出回應，又不會損害到運動員的利益。參議院兩黨領袖上個月還推出修正案，禁止美國國務院將聯邦資金為美國政府僱員參加北京冬奧會提供支持或者是便利的。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星期四援引政府高級官員的話說，拜登總統預計不會出席北京冬奧會，但還未有正式決定是不是不派任何政府官員出席，不過白宮內部的相關討論傾向於此。曾經是美國田径运动员的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人类学教授苏珊·布卢奈尔主要研究中国体育、奥运会以及国际赛事，并曾经在中国做过田野的调查。他说，美国总统通常都不会出席在其他国家举办的奥运会的开幕或者是闭幕仪式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唯一一次在任美国总统到美国以外的国家去参加奥运会，所以拜登总统本来可能亦都不会去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开幕仪式。他说，近几年来美国总统通常都会派夫人或者是女儿去出席奥运会开幕仪式，亦都是一种非正式的形式，所以有可能拜登将会做一些他本来就会做的事情，然后称为外交抵制。他是这样猜测的，不过他指出，过去亦都有抵制奥运会的先例，但使用外交抵制的讲法，这次似乎是第一次。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季奥运会亦都因为人权问题而遭到抵制的，当时多国政要均表示不会出席。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亦都表示自己和夫人以及当时副总统拜登都不会出席，但是并未有称他为抵制或者是外交抵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礼拜三在纽约时报主办的一次对话会上说，美国政府正在就北京冬季奥运会和其他国家以及伙伴积极磋商，并且在适当时候作出宣布。布卢奈尔认为，如果美国希望组织一场广泛的外交抵制，但问题就是相比在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本来可能亦都不会有很多国家政要去出席，而且北京以防疫为由仅限中国大陆观众入场观赛，可能很多政府官员本来亦都不会去的。他说，外交抵制可能只是一种的宣示，有没有这种宣示对本来就会发生的事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如果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很可能亦都会强调这一点，并称这个只不过是哗众取宠。但是一些分析认为，宣布外交抵制仍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CNN 的一篇分析文章说，在习近平收揽国内权力之际，这种外交抵制将会剥夺他在光彩熠熠的盛会上去招待世界最高领导人的一些荣耀，而且外交抵制具有在不伤害运动员的情况之下表达这种态度的优势。杨健利认为，虽然外交抵制可能并不会带来中国人权的立即改善，但是美国作为世界民主领袖，通过这种方式 对中国严重人权侵害表达关注的态度本身就非常有意义了。他说，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够看到听日中国的人权就会改善，但是这种外交杯葛所造成的影响会慢慢影响到未来中国政府的决定，亦都会影响到中国的民众，亦都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的运动员对人权的看法，甚至影响其他地方的人民对中国人权的看法。他不是着眼于听日的结果，而是着眼于长远的结果。但是布卢内尔担心这些抵制可能会令到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而不是改善，因为这样会令到中国感到被国际社会孤立而不是被接纳。他说，我认为在当下我们所处的这个氛围中，孤立和妖魔化中国不是去解决方案，中国现在的情绪有些激进，这样做就只会令到中国变得更加激进。他说，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在火炬接力遭遇抗议以及西藏发生示威游行之后，北京就加强安全打压力度，而这些措施亦都在奥运之后延续甚至加强。布卢内尔反对任何形式的奥运抵制，他认为即使是外交抵制都会对奥林匹克运动本身造成不好的影响，如果各个国家都认为这个有效并决定未来亦都尝试使用外交抵制，我想这个是危险的，他是这样说。但是一些活动人士和政界人士都认为外交抵制力度不够，他们要求对北京冬季奥运会实施包括运动员抵制和赞助商抵制在内的全面抵制，来到抗议中国政府践踏人权。一些活动人士将在北京举行奥运会形容为种族灭绝运动会。基督徒守护联盟主任帕特里克·马哈尼牧师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美国奥委会总部外进行了抗议示威的。他在2008年曾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北京的人权纪录，反对在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他认为，去到一个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打压宗教自由、践踏香港民主的国家去参加奥运比赛是愧对良心的。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做出决定认为中国政府的人权侵害太过严重，他们不会参加北京2022年奥运会，这样他们怎能够派我们的运动员去呢？这个是更加不尊重我们的运动员。包括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在内的一些共和党人也都要求全面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科顿在这个星期四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说，他担心美国运动代表团在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呼吁通过全面抵制的方式来到抗议北京对人权的严重践踏。不过全面抵制的现实机会率几乎是很小的。美国奥委会今年较早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相信更为有效的行动方式是令到世界各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就人权和地缘政治问题进行直接的接触。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布卢内尔教授说，与中国及其他国家不同，美国奥委会是独立于政府的非牟利体育组织，它的运作资金都是来自捐赠、赞助和电视转播权等收入。他们是不是派运动员参赛不需要联邦政府的支持？如果联邦政府禁止他们派出运动团队，美国奥委会可以抗拒这种决定的。他说，当年英国等国家也都抵制过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但是英国奥委会还是派出了运动代表团参赛，只是运动会期间不使用本国国旗，而是使用奥委会的会旗。在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声浪仍旧此起彼伏之际，中国网球名将彭帅在揭露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之后失踪，亦都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白宫和联合国分别对这件事表达关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还警告将会考虑将赛事撤出中国。悉尼科技大学的阿日迭教授认为，彭帥事件或將會進一步加劇抵制北京冬季奧運會的呼聲。他說，彭帥的情況如果未能夠經過恰當的調查得到解決， 如果运动员冇机会喺唔害怕遭受报复嘅情况之下陈情，咁样可能会使得到针对中国嘅嗰啲批评流传更广泛。嗰啲批评认为中国对待少数族裔或者异议人士嘅方式，令到北京不能胜任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于美国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喺上礼拜五喺例行记者会上话，运动员先至系奥运会嘅真正主角，将体育运动政治化有违奥林匹克精神，损害嘅系各国运动员嘅利益。佢称美国就人权问题对中国嘅指控唔符合事实。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嘅报道。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的难民危机可能会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紧张关系再次升级，同时这次难民危机所发生的地区因为在俄罗斯与北约的对抗中具有重要军事战略意义，再加上当地的特殊文化历史背景，因此越来越被各方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18号再次警告西方不要对莫斯科所划定的红线置若罔闻。在莫斯科所举行的年度俄罗斯高级外交官的会议上，普京说西方当年完全不理睬俄罗斯的担忧，完成了北约东扩。他说俄罗斯向西方所发出的最新警告表明西方会因此而紧张，应该将这种紧张状态保持下去，让西方没办法在俄罗斯家门口制造事端。普京沒有說明俄羅斯發出的所謂警告具體意味著什麼，以及這些警告是否與難民危機有關，但俄羅斯是與西方的緊張關係目前反映在三個方向，這個就是難民危機、俄羅斯與烏克蘭的緊張關係，還有黑海地區局勢。普京還說西方現在想控制氣候變化議題，想在這個領域制定自己的遊戲規則和標準，俄羅斯外交官應該更加積極對抗西方的這個企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议上也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当中潜在的冲突因素现在是积累得越来越多，这个趋势还在持续。另外，德国图片报当日是发表了对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的采访。莫拉维茨基说白俄罗斯将难民当成武器，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地区的局势虽然现在稳定，但越来越危险。白俄罗斯军警的各种挑衅行动在增多，边境紧张关系将升级，因此也不排除爆发边境军事冲突的可能。莫拉维茨基说普京和卢卡申科目前推动的战略是破坏西方稳定。莫拉维茨基说现在还未清楚普京和卢卡申科的其他计划，他表示难民危机或者只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以此掩护普京对乌克兰的可能入侵，但是波兰会坚定捍卫自己的边界，这个同时也是北约和欧盟的边界。波兰警方指责白俄罗斯安全部门继续指挥难民是尝试在边界上的一些地点越境，包括帮助难民剪断铁丝网和破坏障碍物，夜间用激光笔照射波兰边防人员等等。这些难民都支付了少则$2,000，有些甚至高达$20,000的费用抵达白俄罗斯。据报道，带有白俄罗斯官方背景的一些旅行社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向这些难民推出各种套餐服务，包括签证、机票、旅馆住宿、由明斯克机场抵达边境的交通等等。套餐的价格根据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同而差别巨大，贵的服务包括由专人陪同是越过边界，再有人接应护送到德国等地的最终地点。俄罗斯申报几日前所采访的一名成功越境的难民说，他购买了定价为$4,000的套餐服务，他落了飞机之后在明斯克的专门市场采购了能够剪断铁丝网的工具和防寒服，然后被运送到边境。有人利用 GPS 信号通过手机指挥他在指定地点越境，在逃避波兰边防巡逻队之后，在波兰境内公路上与接头人会面，然后搭乘接头人提供的车辆抵达德国。但是白俄罗斯外长说，有关白俄罗斯制造这场难民危机的讲法都是谎言。一名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说，欧盟认为普京和卢卡申科制造难民危机，这个立场会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对抗可能升级。 这次难民危机所发生的地点位于白俄罗斯与波兰和立陶宛三国边境地区，让很多军事政治的观察人士极为关注的是，这个地区是刚好就是位于著名的苏亚尔斯基走廊附近，选择在这里制造难民危机，无疑可让西方和北约感受到更大的压力。2017年之前，这条走廊被很多军事分析人士认为是北约东翼最大的软肋。大约100公里长的苏瓦尔斯基走廊的上下两端，分别是俄罗斯最西部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地区和白俄罗斯，走廊的两侧分别是波兰和立陶宛。北约控制这条走廊，可以让加里宁格勒一直是被包围，没办法与俄罗斯本土相联系。如果俄罗斯控制这条走廊，除了能够解加里宁格勒地区之围，更加重要的是能够切断波罗的海三国与其他北约成员的陆路的联系，可对波罗的海国家形成包围。围绕苏亚尔斯基走廊的攻防的控制，亦就是成为俄罗斯和北约双方军事计划和军事指挥人员最头痛和最具挑战的题目。2017年之后，北约主要是波兰军队大大加强了对苏亚尔斯基走廊的防守，波兰大幅提升原来驻守当地的一个步兵师的战力，同时还组建了一个新的配备重装的武器的步兵师，以及另外一个专门对付俄军的装甲集群的独立反坦克炮兵团来到防卫当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空降部队几日前特别在这个地区举行了联合演习。媒体报道说，来自俄军最精锐的第一近卫坦克军以及来自西伯利亚的其他精锐部队已经在俄罗斯的叶利尼亚市附近集结，那里距离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边界只有几十公里远。白俄罗斯网络媒体镜面新闻网说，难民危机爆发当地的村民夜间和早上都能够听到军车源源不断地从附近街上开过。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另外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是，当地传统上是来自波兰和立陶宛的影响一直非常大，那里的很多人都信奉天主教而不是来自白俄罗斯信奉较多的东正教。他说当地的很多人都会讲波兰语，他们能够听懂波兰话，能够阅读来自波兰的出版物，所以那里是有与白俄罗斯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感受。当地的主要城市格罗德洛市因为是著名古城，目前享有白俄罗斯文化首都的称号。格罗德洛市内是遍布了中世纪建筑和天主教堂，历史上当地曾经是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主要都市，甚至是首都。200多年前当地聘入沙皇俄国之后，那里也都曾经是反抗俄国沙皇的波兰大起义的中心。十月革命之后，当地划归波兰。最近十多年来，当地都是针对卢卡申科政权的历次抗议活动的重要地点。格罗德洛市去年是民众抗议示威活动的中心之一。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上个礼拜五十一月十九号说，在啱啱結束的美中領導人視像峰會上，雙方就美國針對中國的印度太平洋戰略展開交鋒。坎貝爾說，習近平清楚地表示對美國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感到燒心。據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拜登總統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視像會議之後，美中兩國政府對這次兩國元首長達近四個鐘頭的會議的解讀大相径庭，被称为各说各话。上个礼拜五十一月十九号参与这个视频会议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说，在会上双方就美国针对中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展开了交锋。习近平主席在视像会议上非常清楚地表示，美国正在做一些事情令到中国感到烧心。坎贝尔说，其中首先是我們加強和振興了與日本、南韓、澳大利亞、菲律賓和泰國的雙邊安全聯盟，與越南等至關重要的新夥伴關係，四方安全對話機制，與印度的建設性合作，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還有坦率地與歐洲以更加積極的方式去談論技術等領域的合作。坎貝爾說，我認為習近平主席明確地表示，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些代表了他們所說的冷戰思維，但是 我哋相信呢一啲核心具有互相关系重叠多用途嘅特征，有啲系正式噶，有啲系非正式噶，共同构建嘅运作体系喺过去30年里边保证咗深远嘅繁荣。坎贝尔话，坎贝尔表示喺呢一次视像会议中，拜登总统向习近平指出亚洲国家对中国胁迫政策不满，而习近平对此未作出回应。拜登总统非常直接地指出噶，你睇我同好多领导人进行咗对话，佢哋都话同样嘅话，佢哋担忧中国喺商业上、军事上采取嘅胁迫政策，这个已经制造了全球紧张局势，扰乱了同中国的双边关系。我认为习近平未有，他亦都未有直接这样回应。坎贝尔说，坎贝尔说，中国在边境上与印度发生武装冲突，升高两国紧张关系，迫使印度必须寻求不单止和美国，而且和其他国家加强关系，并使到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我要讲的是在这些方面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可能是印度，所以我非常看好美国和印度的未来。坎贝尔说，我想我们都承认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关键的成员就是印度，他现在在所有国际会议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尊重这一点，我们决心在双边范围内尽我们所能来建立关系。坎贝尔认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大规模军事能力建设破坏了该地区的稳定，并催生了好似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库克斯这样的联盟。我认为在背后很多亚洲国家都担心中国这种大量戏剧性的军事投资，实际上其中一些做法已经导致其他国家做出回应。我想说 AUKUS 就是其中之一。坎贝尔是这样讲的。中国官方还未有就坎贝尔的最新讲明发表评论。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星期五下午向中国驻美大使馆发电邮询问，亦都没有获得回应的。美国五角大楼最近发布中国军力年度报告，评估了北京正在迅速扩大核武库。在与习近平的对话中，拜登总统强调管理双方战略风险的重要性，建议双方应该进行某种形式的战略稳定对话。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最近在一些评论中也表示，有关事项正在进行之中。坎贝尔表示，中国从核武器到网络再到太空的军事能力建设引起了很多的担忧。他说，拜登总统试图做的是美国将会尽力阻止任何疏忽、误判和事故的发生。我认为我们想做的，而且我们过去也都尝试过，就是让中国参与讨论如果面临某种事故或疏失应该怎样去处理。我们正处于这种讨论的最初阶段，我认为可以说习主席显示他们至少会参与这种讨论。坎贝尔说，但我认为这样是必须得到检验的。他再补充，坎贝尔说，拜登习近平视像会议发生的时间并非偶然，他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本质的特点。坎贝尔说，美国对华政策不单止涉及到双边，也不单止是国际领域，而且是一项实际上根本上是从国内开始的全面综合战略。他强调，他特点就是通过跨党派政治的磋商和接触，積極參與國內恰當投資，並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是必須關注軍事問題，同時確實投資技術、人工智能、量子計算、5G、人文科學。他表示，這些都是美國享有獨特優勢的領域，但坦率地說，我們的優勢正受到考驗和挑戰。因此，他表示，拜登總統與習近平主席之間的視像會議發生在簽署跨黨派基礎設施法案的當日是並非偶然的。該法案不單止涉及到傳統基礎設施，還涉及到技術創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2021年上半年至2022年上半年是中国各地县区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之年。中国官方一再表示，五年一次的换届选举工作正在依法有秩序地推进。中共党媒及诸多党政部门官网亦都加大力度宣扬 總書記習近平關於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論述。在這段期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北京和其他一些省市卻發生了獨立參選的公民遭到非法阻撓、打壓，或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甚至安全被威脅的一系列事件。評論人士指出，中國現行體制看不到全過程民主的實踐，所謂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講法被用來閹割真實的民主。有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獨立參選人說，所謂全過程民主全部都是呃人的鬼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五年前中國地方人大代表換屆選舉之際，北京市退休工人金先生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就是根本你也見不到這人民代表，你要想反映民情民意，這代表是誰基本你不知道，叫什麼名字呢不知道。
他說你根本見不到人民代表，你要想反映民情民意，代表是誰呢基本你都不知道。人民代表是代表民意來的，你得下情上達，但我們找不到代表，聯絡方式基本上都不知道，這個就是問題了。五年之後，2021年曾經在709案事件中為入獄的丈夫黃全璋律師維權的李文竹女士依然面臨找不到人民代表的困擾，她為此決定站出來同其他一些願意參加區縣人大換屆選舉的北京市民一起去行使公民的被選舉權。
發現在現實生活當中，這些人大代表是很難找到的。哎，發現在百度裡面搜，他怎麼就搜不到？
李文竹女士說，我現在發現在現實生活當中，這些人大代表是很難找到的，在百度裡面去搜查他們，他們的資料怎樣搜亦都搜不到，偶然間會發現一個打過去，發現他不是本人，正因為我有這樣的經歷，所以我就想做一個能夠被人找得到的人大代表。五年前80多歲的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因為在山大校園張貼散發獨立參選人孫文廣告山大選文書，被限制了自由，拘禁在家近100個鐘頭之後，被受迫害摧殘。當時他是濟南市十餘名獨立參選人之一。五年之後，這位堅持行使公民權利的民主和人權活動家被失蹤三年多，至今下落不明。他失蹤的原因是在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上發表批評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大殺幣的外交政策。一個月之前，中共這位最高領導人在一次關於人大工作的會議上重申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概念。習近平指出，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互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是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11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這篇文章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提出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四個要看、四個更加要看的標準，亦即要看人民有沒有投票權，更加要看人民有沒有廣泛的參與權，要看人民在選舉過程中得到什麼口頭的許諾，更加要看選舉之後這些承諾實現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規定了什麼樣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規則，更加要看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執行，要看權力運行規則和程序是不是民主，更加要看权力是不是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香港知名人士、前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认为，习近平主席提的全过程民主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中共党内的 全過程民主仲未有實現，而家仲未有條件嚟到去講社會嘅全過程民主。佢表示，中國而家提出嚟嘅全過程民主，從構建到實踐，仲有一個好漫長嘅歷史過程。劉夢紅解釋話：，
尤其是中國受了2000多年的封建啊，那個帝制啊，封建皇朝的那個統治，那種封建的家長制、個人獨裁。
刘梦红话：，尤其系中国受咗2000多年嘅封建帝制、封建王朝嘅统治、封建嘅家长制、个人独裁，呢啲仲系根深蒂固噶。所以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时候提出，从来冇乜嘢救世主。100年之后嘅中国仲系喺度高唱，佢系人民大救星。从呢度嚟讲，中国嘅老百姓就从来都盼望青天。明君本身就缺乏民主的素养，所以在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这个全过程民主，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提了出来，还要有实现它的方法，还要方方面面去从党内全过程民主推广到全民的社会的全过程民主。之前中共黨媒新華社和中新社都先後在8月份和9月份引述全國人大官方消息稱，目前換屆選舉工作正在依法有秩序穩步地推進。11月5日北京市舉行區縣人民代表大會換屆選舉投票，代表中國官方橡皮圖章的全國人大微信公眾號就這次投票刊登文章表示，原鄉兩級人大換屆選舉是全國人民政治生活當中的一件大事。不過就在這次投票之前，11月1日被外界視為全過程民主試金石的北京市14名獨立參選人宣布停止獨立候選人的參選活動。他們給出來的理由就是不堪承受地方維穩系統的恐嚇和壓力，為了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宣布停止參選的包括了709案黃全章律師的妻子李文竹、李和平律師的妻子黃蕭嶺、709案維權人士霍顏文的妻子劉義敏、三度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的維權人士野正環等14名無黨派市民。他們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表示，自10月15日發表獨立候選人參選宣言以來，10名候選人被警察看守的就看守，有些不被离开居住的小区，有些被警察请到去派出所饮茶，有些深夜被警察从家中带走旅游，有些直接遭到乡政府强拆威胁，还被警察限制自由行动，有些被警察威胁不给出门，连带只狗出去行下都不得。在海外网络社交平台上发表的录影片段显示，北京市景泰东里社区的大妈指令清洁工人用扫把朝着参加竞选活动的独立参选人扫起街上的尘土，有人呼喊不给聚集、不给拍照，引起一场的争执。11月12日被迫宣布退选的独立参选人李海荣和郭启珍在北京18里店乡的住房遭到当地政府派人强拆，手机被强拆人员抢走。同时美国之音了解到，上海、湖北、福建、四川等地的一些独立参选人亦都遭遇地方当局不同程度的打压，其中上海和湖北的竞选者连候选人推荐表都未能够拿到。福建省顺昌县下岗工人张德锦在2011年就开始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去竞选地方人大代表，但在参选过程中遭到除名。今年他获得到18位选民推荐提名，成为该县人大代表初步的候选人，但是当地选委会未有依法公告他成为初步候选人，从而剥夺了他的参选资格。张德锦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几日当地政府派人在他家周围监视他， 並且污蔑佢，話佢係黑社會流民，逼推薦佢參選嘅人撤銷提名。
他們把我的提名人全部叫到和平社區，說我是黑社會又是流氓的，反正總而言之就是說我不好的話，去洗腦恐嚇他們這個提名人。是他说的是非常好，我们支持他这个观点。可是下面的天高皇帝远，他们住了一套，他们根本上面。
对于习近平提出的全过程民主一说，这位下岗工人说他支持这个观点，但在实践当中事与愿违。他说讲得非常好，我们支持习近平这个观点，但是下面的人天高皇帝远，他们做一套上面根本就不知道。成都市青羊区政府官方网站11月2号称，青羊区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展开以来，各个街道党工委严格落实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换届选举工作的总体部署，把握好关键的环节。报道称，辖区派出所组织各社区民警全力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做好选民的上门登记工作，确保登记工作不漏、不错、不重复，顺利推进。不过，正在到獨立參選的成都市青羊區訪問黃容文對美國之音說，他的參選過程並不順利。他說他在10月份的較晚的時候被成都警察用汽車從北京大興機場拉回到家裏面，並被強制居家隔離14日，導致他雖然拿到候選人推薦表，卻沒辦法和推薦參選的選民見面徵求他們的簽名，而拉了他並和他一同返回成都的幾名警察和他同住的家人都有行動自由，無需隔離。67歲的黃容文曾經被指控尋釁滋事罪，坐過兩年多的監。他表示他在中國連自己的公民權利都得不到保障，更加沒有所謂的全過程民主。他解釋說，
体现在我身上就是没有民权，就全过程就没有民主，我就参与不了。我以前也是啊，他们也是啊，不给我推荐表，抢我的手机，我复印了推荐表，他们抢我的推荐表啊，然后派人看守我啊，包括选举投票的那一天，他们都是这样。
他说体现在我身上确实没有全过程民主的，我就参与不到了，抢了我部手机，我复印推荐表，他們搶了我的推薦表，然後派人看守我，包括選舉投票那一天，他們都是這樣，根本都沒有民主，都是騙人的鬼話。致力於爭取民主的湖北省潛江市公民姚立法，是自1988年以來以無黨派個人參選成為中國首位自戰當選的市級人大代表。姚立法認為北京等地今年出現的獨立參選人遭到各種非法手段壓制和恐嚇，不單止證明了與中國的憲法和相關法律規定自相矛盾，而且也說明了中國在人大代表選舉上在倒退。他說，
選民依法的參選參與，但是沒有機會，組織選舉的官方公然的不擇手段的把这些希望成为人大代表的人通通的打压下去。这种做法的实质啊，就是说，他和我们国家的。
他说选民依法参选，但是没有机会，组织选举的官方公然不择手段地将这些希望成为人大代表的人通通都打压下去。他和憲法、法律和共產黨所主張的人民當家作主，什麼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等等，都通通互相矛盾。1987年起從事教育工作的姚立法連續四次自戰參選潛江市人大代表，終於在1998年高票當選，擔任了五年的潛江市人大代表。然而認真履行競選承諾，代表人民監督政府官員的姚立法，卻在2003年11月的換屆選舉中落選。此後他就成為當地的重點維穩對象，歷盡糜爛， 儘管如此，要立法仍然常年堅持推廣普及與選舉相關的憲法和法律知識，鼓勵公民提高參政議政意識，自發監督並揭露中國各地發生的違反選舉法的現象。姚立法表示，他所了解的情況就是今年很多省份的人大代表獨立參選人通通都被當局以各種非法手段打壓下去，這種情況實質上就說明了中國選舉方面的法律在實施的過程中不管用。他說，
管用的話就是一個問題了，國家的法律沒有它的神圣性，可以被人來違背而不受到追究，我認為是一個很荒唐的事情啊。这样的事情能够放任，
话不管用的话，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国家的法律没了它的神圣性，可以被人来到违背而不受到追究，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能够放任，能够继续这样，我们这个国家想兴旺，我们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样的一个实施，一个失信，就成为问题了。在十月中发表的关于人大工作讲话中，习近平仲显得好自信地声称，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到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到评论。对于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中共官员这一套的说辞，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君涛博士认为，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受到严厉限制的中国，所谓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个很虚假的概念。他解释说，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民众在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现在就是因为批评他就会被抓起来，那么因为哪怕嘲讽他被抓起来，而且他说呢要定于一尊。
他说，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民众在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现在就是因为批评他习近平就会被拉起来，因为哪怕嘲讽他被拉，而且他说要定于一尊，不得妄议中央，那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啱唔啱咧？呢个都系公开咁样讲噶，连共产党里边嘅干部都冇参与嘅权利，更何况系一般老百姓呢？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提出咗相对空泛嘅8个能否标准，用嚟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有效，亦即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个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憲法法律規定實現對國家事務的領導，權力運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香港時政評論人士劉夢雄指出，
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全過程民主這個是一個理論，是一個概念，但它畢竟還要受到實踐的檢驗。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且全過程民主是一個理论，是一个概念，毕竟还是要受到实践的检验。他认为中国现行体制仍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实践中还看不到习近平所说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他说，
里头的政治体制的格局还是离不开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这么一个格局。干部的任免来讲呢，
就话政治体制的格局仲系离唔开你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嘅格局。干部嘅任免嚟讲咧，唔系话由人民选举，而系由上级讲你得唔得，亦都得；上级话你唔得，得亦都唔得。仲系呢个体制，所以睇唔出而家嘅全过程民主嘅实践。2018年，中国人大3000多名代表喺反对声音被强力封杀嘅情况之下修宪，废除咗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嘅唯一政治遗产领导人任期制，为习近平打破党内领导人任期不超过2届嘅常规，喺2022年之后继续执政，除掉法律障碍。中国问题观察人士注意到，上个礼拜 先至閉幕的中共十九大六中全會在公佈中未有提及總書記接班人的人選，而習近平第二期的明年屆滿，領導層有序更替事項仍未明確，似乎就成為了中南海絕密議程或者是黨內禁忌的話題了。曾經擔任過全國政協委員的劉夢熊指出，國家最高領導權的有序更替是體現全過程民主的關鍵之一。他說，
實際上是不是能夠體現到，一是人民真正能够当家作主，权力是否能够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头去，对权力的这个制衡监督。
他说这个实际上是不是能够体现到人民真正能够当家作主，权力是不是能够关进制度的笼里面去呢？权力的继承监督是不是真的有效，领导最高领导人的权力的更替是不是有秩序地按照制度来进行呢？这些才可以讲得上全过程民主。如果不是的话，无论过程几咁好，结果几咁好，体现不出上面几条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在香港研究中国事务的政治分析人士刘梦熊认为，鉴于中国当前的国情，中共应该首先实施党内全过程民主，然后推而广之在社会上实行全过程民主。他说，
现在中国的国情这两条嘛，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条应该首先实现这个党内的全过程民主。
他说，现在中国的国情这两条嘛，一个是党的领导，另一个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该首先实现这个党内的全过程民主，然后推广到社会的全过程民主，有些从党内民主扩散到社会的民主，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问题就是你现在是党内的民主，党内的全过程民主还是有待去建立相应的制度，有待去体现，所以党内的全过程民主还是未有实现，现在没有条件来到谈论社会的全过程民主，因此在中国全过程民主提出来，从构建到实践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长期从事民主政治活动的黄君涛博士认为，习近平给予民主这个意义清晰的名词和概念，加上定语改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实际上就是想给予中共一党专制独裁换个包装。他说，
习近平提全方面民主呢，实际上是想阉割民主啊，就跟毛泽东啊，在他们在建国时候提出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想阉割共和国这个概念。
他说，习近平提出全方位民主，实际上就是想阉割民主，就同毛泽东一样，在他们在建国时候提出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就是阉割共和国这个概念。他实际上是用这个全过程民主来到反对我们所讲的民主，因为民主当中的一个要素进行自由选举，这样亦都当然我们就知道了。第一个就是他确实是反映出的，就是他想用这样东西来到取消民主的意义，这个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取消了。关于自由选举，所谓的选举啊，真实的选举的政治决策，他还是两条的。第一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要平等的能够自由投票，这个在中国是不存在。第二，每一个公民愿意担任公职的公民，只要满足一定条件，那都可以自由参与竞选，就说要有人民一人一票平等的，在公开自由平等的竞争当中的竞选人中间能够去选择他们喜欢的候选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重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讲话中称，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黄君涛指出，上述关于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的讲法，显然是指西方世界和世界其他地方民主国家和实行着宪政的社会，因为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投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